出埃及记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
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
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 则肯听我这左口笨舌的人呢？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
西面的儿子是耶米利、雅米、哈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面的各家。
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格夏、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示美。
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歌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
米拉利的儿子是母利和母氏，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
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细基利。
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沙凡、西提利。
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
可拉的儿子是亚希、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杰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
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
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
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
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
我们看见圣经实在是神所默示的，而且实在是神的话，因为它不仅仅是好像一些历史的记录，它实在是一些属灵的经历，而且可以应用在我们现今的 属灵生活上面。我们看见当神预备了摩西，然后差遣他去见法老的时候，结果法老并没有听从，而且使以色列人更 做了更重的苦工，而且摩西呢也被他们所误会。所以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人想法，如果是真的从想象来讲的话，神差我们去，那神一定为我们铺路，照理讲应该是一帆风顺，但实际上往往并不是这样子，所以神有他的用意在的。我们也看见摩西非常困惑，而且呢非常的就是我想心情也非常的低沉，就回到了神的面前。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把摩西跟主耶稣来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相当深的对比。因为摩西是仆人，在神的全家境中，我们的主呢他是儿子，治理他的家。所以我们从主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看见，我们的主真的是这么的完全。当他受到这么多的挫折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到父的面前去抱怨，他反而能够发出从里面发出感谢，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了，和像婴孩就显出来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就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缺少像主这样一个绝对的心，所以我们碰到了挫折，我们常常就是抱怨或者灰心，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像主所看见的，他能够看见这一切都是父神的美意。而且我们也看见呢，他从人身上他从来没有任何的要求，因为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别人，所以当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人家的对我们的反应而有影响，所以我们常常是在人的反应的下面，而不是在人的反应的上面。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他说所有临到他的都是出于父的，换句话他没有从人有任何的要求，他的一切都从父那里接受来，所以他认识父，父也认识他。而因着这个原因呢，他不但认识父，他还能够带领人来认识父。所以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父，我们怎么样能够带领人来认识父，我们的话怎么样有权柄有能力，跟这一点非常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完全不从人那里要求任何的得着，完全我们不期待从这个世界从别人身上得到，我们单单的要满足神的喜悦，为主而活的话呢，你知道吗，父认识我们，我们也能够认识父，我们也能够带领人认识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还不完全，虽然神预备了他那么多年，但是摩西还有功课要学。要学什么功课呢？就是第六章所要讲的，所以第六章也是相当的重要。第六章一开始耶和华就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换句话说呢，如果摩西没有碰到这些挫折的话，他可能还看不见神要做的事。就是因着这些事情以后呢，他说你现在就要看见我所行的事了。所以当我们在碰到挫折的时候，其实常常是我们静下来观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所以我们记得有一次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来问主，对不对？到底这个人瞎子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还是他犯了罪？但主的回答很奇妙，也不是这父母，也不是他，乃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你看见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不是第一个不是去看环境，而且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主啊，你到底还有什么要我看的，我在这里安静等候来看你的作为。然后接下来就说呢，使他因我大人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这里提到了神大人的手，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呢，正是 神显出他大能的手的时候，神虽然是不能看见的神，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大能的手所要做的工作。在原文呢，这里有提到两次神大能的手，中文只翻译了一次，实际上他说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而且呢因我大能的手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所以神在这里重复的强调他大能的手，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啊！任何我们做神的儿女，做神的仆人，我们都要学习。当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要来观看神大能的手。然后神就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在这里，神第一个让摩西看到的、要认识、要学习的，就是认识他的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他说：“我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换句话说，也许他们听过耶和华的名，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名的实际。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仇敌？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神给我们托付的工作？跟我们认识神的名发生一个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都需要认识神的名。我们知道神曾经向摩西显现啊，他的名就是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啊，在原文我们都晓得就是我是，简单的说就是我是。我们知道当然这不能成为一个句子，但是神的名字这样提到说我是，实在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神说我是能力，那他就很难去表达他是慈爱，他是恩典。如果他说我是慈爱，你就很难说到他是公义的。所以你就发现呢，为了表达神自己的所是，他唯一用的字就是我是。当然我们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当主来的时候，他在新约约翰福音的时候讲的就很多了，对不对？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啊，我是好牧人，就讲到许多。意思就是说呢，好像神在这里呢把他的名启示给摩西，要启示给以色列人呢，好像怎么样，好像神写了一张空白的支票，他签上了名，现在呢你需要什么，你把它填上去就好。这是他的名的真实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所以我们每一个到神面前，我们必须要相信他是，而且呢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对神的名有一个很确切的认识，我们要真的是认识他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里面讲了好几个我是啊。第24节。主耶稣所说的话，约翰福音第八章24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里在原文没有基督这两个字啊。所以主对犹太人怎么说，他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所以犹太人他们对旧约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主向他们怎么显现他的自己，他说你们如果不信我就是那一位我是，你们就一定是死在罪中。然后在28节他也说，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这里的基督在永远也是没有。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所以原来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主。在第八章最后面一句话，最后五十八节也是这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的我，在原文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五十八节。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一直的启示他的自己，他就是那一位我是。所以神小于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意思就是说神小于摩西说我是，不仅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那我是的，他说而且是显向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我们在创世纪十七章，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知道全能的神，我们都知道就是以利沙代，就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当神启示他是那位全能神的时候，神就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知道完全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成熟的生命，成熟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生命要长大，要长进，我们一定要认识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是那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这是不能分开来的。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是这一位神呢，我们生命就受到限制。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呢，特别向摩西启示他的自己，启示他的名。他说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意思就是说呢，我的名呢，我没有向他们完全的显明。所以这些人也许听过了神的名，但他并不知道神的名的宝贵，或者进入那个名的实际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名要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看几处圣经关于神的名。我们首先来看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这是我们每一个像摩西这样就是蒙神所召愿意服侍神的人，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神的名。所以神的名非常的重要。第九篇第十节，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所以你看见，一个认识他名的人是一个依靠他的人。我们常常不懂得依靠，因为我们不认识他的名。因为认识他名的人呢，叫依靠他，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弃寻求他的人。所以认识他的名跟依靠发生了很大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一处二十五篇十一节，诗篇二十五篇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你看，我们如果认识他的名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再大，我们都蒙他的赦免。所以他的名呢，含挂当然包括了他的血在内。因为赦罪是因着他为我们流血，但是这个名呢，包括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认识神的名跟我们得到赦罪呢，发生极大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五十四篇第一节，五十四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 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他的名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他，我们是蒙拯救的。然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诗篇109篇21节，诗篇109篇21节，主耶和华，求你为你名，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以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所以你看，神凭什么恩待我？乃是凭我们对他的名的认识。求你为你名的，为你的名恩待我，以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我们再看一处圣经，44篇第5节。这都跟神的名发生很大的关系。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所以这能看见他的名是征战的利器啊！靠着神的名呢，我们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我们再来看几处圣经啊，23篇第3节，23篇第3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看，为着他自己的名，他要来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再看一处89篇16节，89篇16节，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看，神的名能够使我们终日欢乐。最后我们再看一处诗篇91篇。14节，91篇10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名的话，他把我们安置在高处。所以，神的名呢，非常的宝贵。就是说，神的名代表神的自己。而且神的名呢，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名，所以我们应该是在灵里面啊，真的能够进入他名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实际里面，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借着他的名行非常的事。所以这个名我们读那么多不完全是一些道理而已，这必须要进入这个实际。那问题是怎么进入这个认识他名的实际呢？怎么样进入呢？也就在诗篇91篇讲得很好，因为就14节讲，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这边有一个人，他是神说他是专心爱他的，这边有一个人，神说呢，他知道我的名。怎么样？这个人怎么能够专心爱神？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名呢？因为跟91篇的第1节发生很重要的关系。他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换句话呢，他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因为他不是偶尔来拜访主。他是住在主里面，住在那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神就说他爱我，很奇妙啊！ 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神对他做见证说这个人爱我？因为如果你爱神，你一定愿意与他，喜欢与他同住，对不对？你爱一个人，你一定喜欢不跟他分离。所以他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神就说他爱我。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而我们不喜欢住在主里面，这个爱有问题。如果一个人爱神的人，他一定喜欢住在主里面。所以当这个人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时候，神跟他做，神为他做见说他专心爱我，所以我要搭救他。因为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神说呢，他知道我的名，很奇妙。所以你如果知道主的名，意思说你如果认识主的自己，你就喜欢住在主的里面。反过来说了，如果你常常的住在主里面呢，主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搭救他。换句话说呢，耶和华与敬畏他人亲近，他要把这些得向他启示出来。所以我们怎么认识神的名，实际上是要靠着圣灵降我们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跟我们住在主里面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神在第六章第一个要摩西来更深的认识的，乃是对他名的认识。当然我们知道，到神不断的要启示摩西，你看到后来在出埃及记34章的时候，神就向他启示的更多了啊。耶和华他说讲到他让耶和华是蛮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为什么神向他那时候启示呢？因为神把他召到山上与他面对面，他脸上都发光了。所以你看，那是一个隐秘处的经历，一个类似的经历，所以带下了他更深的认识。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认识神的名的重要，否则摩西不能往前。所以当摩西回到神那里的时候呢，神向他保证，他要看见神，要看见神向法老说的是要看见他大神大人的手。但是神在他看见这些之前呢，神再次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要认识我的名，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是什么呢？要让摩西更深的认识他的约。所以你看，接下来就讲到约了。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这次再次提到了他要坚定所立的约啊，说出了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想他们都忘记了神的约，但是神没有忘记。这把我们带回到就是创世纪的一段特别的经历里面，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啊。他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看，一方面他没有错，他是听见了他们哀声啊，但实际上呢，他是纪念他的约。所以这个约呢，把神绑死了。神不需要，神是这么自由的神，神是超过万有的神，但是神呢，因着爱的缘故，因着应许的缘故，他把他自己给绑住了，被约给绑住了。所以人都忘记了他的约，但是神没有忘记，所以神纪念他的约，神要摩西纪念他的约。所以你看这个约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名，我们也要认识神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刚才听到神大人的手，现在呢提到他伸出来的膀臂。你看神不但有大人的手，他有伸出来的膀臂。那讲到这里，我们要稍微看一出圣经，就是 出埃及记第八章啊，我们再过两次才会读到，我们先看一下第八章第十九节。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九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行法术的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是因为摩西亚伦行了一个神迹，他们没有办法行了。之前他们有很多他们也可以做，但碰到这样的他们不能行了。这时候行法术的就说，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因为他做不出来，这是神的手段。在原文，神的手段，这个手段原文是指头，哦，不但是指头，还是一个单数的。换句话说，他们看见这是神的一个手指头在这里。所以什么时候神伸出一个指头来了，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手段，神迹出来了。所以你现在回到第六章就看见了，神说他要看见神大能的手，要看见他伸出来的膀臂。可实际上呢，当他行一个神迹的时候呢，只是神伸出了一个指头而已，神还没有用拳头了，神只是用他的指头而已。所以如果十个灾祸，好像神的十个指头而已，因为每一个只是一个指头。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啊，是何等的有权柄，何等的威严。然后如果我们读第六章第七不第六章第六节七节八节的话呢，我们看见连续看见什么，看见的神说到好多次的我要，神一直在那里要。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不太准啊，英文的翻译也有不同的版本，但这里呢大概有七个我要。第一个就是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所以第一个要呢，他是要救赎他们。第二个要呢，是要他们脱，他说我要使他们，使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第三个呢，就是我要叫你们不做他们的苦工。你看，神一直在那里要什么？要救赎他们，要使他们脱离重担，要叫他们不要做苦工。那第七节又来个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啊，接着又一个我要，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第八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呢，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这里面所以讲了好多个我要，代表神在这个地方呢，他的主权啊，他是行作万事的神。他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他们，不但救赎他们，还使他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许他们不做他们的苦工。因为这是仇敌常常做的，这也是世界常常，撒旦常常借着这世界让我们受辖制，被捆绑，背重担做苦工。但神不仅是要把我们救出来的，神说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好让你们认识，是我救你们脱离出来的啊！而且他这里说，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所以神不仅仅立了约，神还起誓来应许啊！其实神说话算话，神立了约就够了。但是神为了要让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可以更改的余地，他起誓为证。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来到了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十六节哦，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六节，他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你看他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说谎，绝不能说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免。所以神为什么要启示为证呢？神为什么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呢？好显明神是绝不说谎的，好叫我们这些人可以大得免离。我们怎么样的人呢？是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所以神有两件事是不更改的，一件是什么呢？就他的旨意显歪显，因为神的旨意从来是不更改的。第二个，他的启示也是不更改的。所以你看见神这么重视他的约，神也要我们认识他的约。那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八章，那曾经讲到约的时候，我其实在之前我也提过，所以我今天只是稍微复习一下就好。因为这个约我们需要有很深的认识。首先我们讲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的约，圣经第一个约就是挪亚的约。我们读创世纪就读过了，挪亚的约呢是可以说是一个普世的约，所有在地上的神创造的人呢，这个约都有效的。接下来我们就知道神就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约呢是一个单边的条约，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再复习一下，是一个单边的条约。然后我们知道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在西乃山上的那个约就是律法，将律法。然后我们知道了来到了生命记二十七章，还有一个在摩亚地的约，那个约被称为巴勒斯坦约。然后我们知道还有大卫的约，就是神跟大卫的约。那最后就是新约。所以这个我们要认识神的约，因为神非常看重他的约。这个约呢可以说神自己把他自己限制住了，这个约呢能够让我们大得勉励，逃往避难所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所以这个约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特别是主所立的新约。因为主所立的约呢是他用自己的血所立的，所以我们需要对新约很认识。但是说句实话，现在我们神的儿女对新约认识的非常的少。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稍微列了几个点哦，主要是三点，我稍微复习一下就好。我们可以看他是引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话，就是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看第十节好了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新约有三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部分呢跟赦罪发生极大的关系，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因着主用他的血立上了这新约，所以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很多时候神已经赦免了，我们还记得，我们就被仇敌所控告。但是这里说呢，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跟我们的洁净发生了关系。第二个呢，就跟我们里面对他的认识有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 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所以这个认识呢，不是外面头脑的认识，而是心里面灵里的认识，这所以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所以这个认识是比知识上的认识更深。还有呢，他就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以前的律法呢是写在石头上面，所以呢是主是拉着他们的手出埃及。现在结果呢，结果是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旧约。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第八章希伯来第八章第七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个前约就是西乃山的约，就是那个律法。那时候呢，律法是写在石头上面，而且呢主是拉着他们手出埃及的。结果这个律法的约呢有瑕疵，这个约的瑕疵不在于约的本身，而是因为这个约呢，因为律法本身是圣洁的，律法本身是属灵的，但是呢人够不上。所以律法有要求，但是律法呢没有给他们行出来的生命和能力。那新约就不一样了，新约他是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所以这个律法呢，因为是在里面的缘故呢，所以神不是在拉着他们的手出埃及，而是拉着他们的心出埃及。而且呢这个律法呢在他们里面，如果我们去我们不翻了，如果你去读以西结书三十六章那边二十七节这个律法呢能让我们怎么样有行出来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个生命的大能在生命跟那个能力也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照着这个生命能够行得出来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老旧的肉体，而是靠里面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新约最主要的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一方面就是说罪得赦免，一方面内里里面的认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那个行出来的能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新约不是继承那个西乃山的律法的约，那新约是继承了什么约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约。所以新约实际上是跟亚伯拉罕的约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约，我们再复习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起。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来献祭。”这几样就是后来你知道立位记的时候所提到这几样那为什么要提到这几样呢？当然它有它的意思在我们在这个母牛是特别做挽回祭用的，所以神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了挽回祭母山羊呢，因为山羊是常常顶撞的，就说出它为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罪它受死。绵羊呢是说出了他的温驯，就说出了他为我们成就了那个平安祭，你知道，成就了和平。然后斑鸠雏鸽呢，就说出了怎么样呢？他后来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能够飞翔嘛，复活，而且都要取三年的，三是代表复活的意思，而且三呢是代表壮年就是说，所以你要奉献，总是你不能够等到说我退休了以后再奉献。那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趁着我们 还有十日的时候我们要奉献。那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了没有劈开。所以这就给我们说出了，那从前立约啊，都要把这些祭物分开来，分成两半啊，然后人就从中间走过去，立约的双方要从这边走过去。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当时他们有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毁约的话，你要被劈两半。所以你看，他们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只是了没有劈开来，这是讲到这个，劈开两半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不仅有死的一面，有复活的一面，这是了所代表的。然后有治疗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拉罕就把它吓飞了。你知道治疗是代表凶恶的了，所以这是仇敌。你看每一次啊、哦、有十字架的工作，仇敌就要来捣乱的啊、哦，所以可以看见。然后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所以你看见亚伯兰照理讲应该从那边走过的，但亚伯兰没有走过，亚伯兰是睡着了啊、哦，所以这里可以看见后来是神走过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单边的条约。新约就是继承这个亚伯兰的约，所以新约神没有要我们做什么，神把这个约给了我们，我们只要信就好。意思说神做成了，神做成一切，就好像这边所讲的，这是一个单边的，神做成了一切。所以日头正落的时候呢，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就这经历来讲，的确十字架呢常常把我们带到那个惊人的大黑暗里面哦、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软弱。亚伯兰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要苦待他们400年，我们400年是40的倍数，换句话说呢，十字架有他的时间的，但他的时间过了以后，你要带许多的财物出来，也就是说经过十字架呢，有许多属灵的经历会带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建造教会用的，知道？但你要想大岁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啊，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若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你看这是代表神从那里经过了、哦、所以实际上只有神经过，亚伯兰没有经过。那神是用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我们知道冒烟的炉是特别代表什么呢？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哦、烧着的火把因为是照明的，是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不但有十字架也有圣灵，不但有各个他，也有五旬节，而且就是经历来讲呢，十字架的炼净常常带进圣灵的光照、哦、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那到了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你看只有神经过，亚伯兰没有经过，当神经过的时候呢，约就成了。所以这时候神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换句话说这个约已经成了。新约就是继承亚伯兰的约，亚伯兰的约，新约是个单边条约，神已经做成了，神已经赐福了，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所以这就回到了这个出埃及第六章所告诉我们，当摩西回到了神的面前，神重新要他认识，更深的认识神的名，也是神的自己，还有神的约。怎么认识神的约？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约书在诗篇第25篇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个约在原文当然也是这样，奥秘密说的，是指的约。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约吗？不是头脑的认识，啊、哦，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他的心来亲近他。好，摩西将这话 告诉以色列人，第九节，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他们因苦功愁烦啊，这个愁烦在有些英文的解释就是在灵里面很痛苦，这是灵里面的问题。那有的时候人哦，真的是因着外面的困苦哦，导进灵里的下沉，以至于他们不肯听，不愿意听。这也说出我们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灵里面下沉，我们就听不进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你看，从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他就讲到以色列人不听他的话，第二个讲到法老不肯听他的话，第三个讲到他自己拙口笨舌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他第一个他看环境，看看埃及，看看以色列人，就是看环境；第二个他看仇敌，就是法老；第三个看自己，拙口笨舌。但是耶和华从来不看这个，所以耶和华照常吩咐他，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仇敌，不要看自己，只要听他的命令去做。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讲到一些家谱啊，这些家谱基本上呢是讲到三个人的家谱啊，就是长子流便，次子西缅，然后第三个儿子利未，三个人的家谱，所以实际上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谱啊。所以这些家谱基本上是不是为着历史的记载，实际上是带进启示，因为是把摩西亚伦给彰显出来啊。所以这几个从十四节开始，接下来这几节呢，实际上是讲到，主要是讲到摩西亚伦这一代。神就把这些表明出来，而且是为着呢后面就先做个准备啊。所以这些名字呢，有一些意思啊。所以我们先来，我们只是简单的来看一下，看几个意思就好啊。这些人里面呢，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二十一节的可拉啊，我想我们都知道。二十一节的可拉，我想我们都知道可拉的故事啊，所以我只是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就好。我们先看一下民数记十六章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好。十六章的第一节一开始来讲到可拉党的背叛，他们觉得怎么样呢？觉得摩西亚伦擅自专权，因为神立他摩西亚伦做全会众之首啊，那这些人呢都是首领，他们现在要抓权，就来抵挡摩西啊，所以这就很有名的可拉党的背叛啊。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说第六章出埃及第六章，你看你会发觉啊，可拉是谁呢？可拉其实是摩西亚伦的 cousin 堂兄弟，所以非常 close， 但是呢你看还是要专权，所以这个权力的欲望很可怕的。然后我们来看十六章，我们就跳过看一下，我们只是大概来看一下 十六章我们看31节啊，民数记16章31节，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就指着可拉啊，他们那一党的，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何必，他们就从会中灭亡。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神这么注重这件事情呢？因为对权力的背叛啊，把我们引到当时仇敌撒旦的背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灵是从仇敌来的，所以地就开了口，不但把他们，还把他们家眷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直接灭亡了啊！但是很奇妙，并没有停在这里啊。如果你继续看民数记26章11节，民数记26章11节。民数记26章11节，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你看到吗？那边明明讲的是所有属他的人定都死了，他这边说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审判中带着怜悯。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诗篇里面发现有10篇诗是可拉后裔的诗，其中特别有一篇，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诗篇84篇。诗篇84篇。就是可拉后裔的诗。他们经历了这么大的震撼之后啊，他们的后裔呢成了一个赞美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可拉的后裔在这里赞美，他们觉得神的万军之耶和华的居所可爱，他们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啊，他们觉得住在神的殿中是有福的。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了祭坛，你知道祭坛是很可怕的地方，因为祭坛是宰杀牛羊，宰杀这些麻雀的，不是宰杀雏鸽的，麻雀的这些。可是呢，现在在祭坛那里，麻雀找到房屋了，燕子找到自己抱雏之窝了。为什么？因为祭坛在新约是代表主的十字架说的。我们就是可拉的后裔，我们都应该是落在那个地里面，地开口，我们应该死掉了。但因着呢，我们有一个祭坛。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祭坛呢就是主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呢，我们现在也能够从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也能够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我们的心肠我们的肉体也向永生神呼吁，而且我们也能够做见证说住在你殿中的是有福的，他们要赞美你，都是因着在祭坛那里找到了房屋，房屋是安息之所，在最可怕的地方，十字架是很可怕的地方，但十字架找到了安息居所，在这里找到抱雏之窝，因为在这里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可拉带进来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们要特别看到的就是23节啊。23节呢，里面特别有两个人，我想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拿达、亚比户。 亚伦的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在利未记上第十章，他们就动了反火，啊，反火就被烧死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啊。那还有一个人我们要看的，就是23，这刚才是23节的后面最后面一段啊，拿达亚比户。然后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的25节，我们看到有一个腓尼哈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腓尼哈熟不熟啊？腓尼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后面提到了几次，我们特别来看一两处的圣经好了。我们来看民数记25章。民数记25章，腓尼哈在我们有些人，我们一般的人对腓尼哈不熟，但腓尼哈实际上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因为当时呢，仇敌曾经借着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神没有让他咒诅，反而祝福。但之后巴兰就献了一个诡计，结果呢，摩押人就派了摩押驴子来跟以色列人行淫，叫他们拜偶像。这时候你知道耶和华就那个，这时候就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然后我们就看见在第六节啊，好，我们看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你看这边特别提到腓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你看到没有？因着他们拜偶像行淫乱啊，审判临到他，瘟疫呢使他们死了24000人。瘟疫怎么止息呢？就是因为腓尼哈的缘故。然后神就为他做见证，就第十节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所以这一个人呢，腓尼哈能够与神的心表同情，他知道神是一个祭邪的心，所以他也有这个祭邪的心。然后12节，神就说，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非常的宝贵啊，这一个人当众百姓在这里拜偶像行淫乱的时候呢，他有与神同样的祭邪的心，所以神把平安的约赐给他，而且可以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所以这里当祭司就是服侍神，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要有个祭邪的心啊，所以这里很宝贵的。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民数记31章。民数记31章第6节， 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这一千人跟谁打仗？是跟米甸人打仗，因为要报仇嘛，就是跟刚才一件事情发生关系的啊。所以他现在呢，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以色列人可能忘了，神没有忘记，神要追讨米甸人的罪，所以摩西又打发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菲尼哈不但有那个祭邪的心，还有什么，有征战的灵，所以能够派他去跟着他们一起出发去打仗。这是菲尼哈，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个人物，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人物。 OK， 然后我们再回到出埃及第六章，我们要从26节开始看起。耶和华说要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摩西亚人说的。 OK， 现在呢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要像个军队了，所以不再是什么说，一讲到军队就代表要征战了，但讲到军队呢，代表他不是软弱的了，刚强的。所以呢预备好了，你知道神要把他们带出来，而且不是乌合之众，是要按照他们的军队啊。所以这到民数记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出来，井然有序的啊，因为是个军队。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人。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则肯听我们。”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还是认为自己是拙口笨舌的。拙口笨舌的这个字在出埃及第六章讲了两次，第十二节讲了一次，第十四最后一节讲了一次。这个字在原文是不是像我们讲的拙口，他是讲的什么没有受割礼的嘴唇啊。所以一个没有受割礼的嘴唇，所以我们的嘴唇需要受割礼，没有受割礼的嘴唇是没有办法发出能力的啊。我想时间到了，所以这一段拙口笨舌这个我下一次再讲，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